各位弟兄姊妹平安，今日正道的主题是失掉寻回欢欣。引言：路加福音强调耶稣的人性。路加是一位医生，医生的职责是减轻人肉体的病痛，因此路加在他的福音书里选择强调耶稣的人性。当我们读路加福音的时候，我们要记住，在世上虽有苦楚，但我们有一位了解我们的上帝。路加福音十五章，耶稣讲了三个失丧与寻找的比喻，是因为耶稣遇到一个情况，就是路加福音十五章一到二节提到，众税吏和罪人都挨近耶稣要听他讲道，法利赛人和文士私下议论说，这个人接待罪人，又同他们吃饭。法利赛人和文士对耶稣的所作所为感到不满，认为耶稣接待和教导被排斥的人，就是税吏和罪人，已经够糟糕了，还与他们一起吃饭。在这种情况下，于是耶稣就讲了三个比喻来回应他们的指控。这些宗教领袖不明白。路加福音十九章十节讲到，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。路加福音十五章清楚表明，救恩是上帝为悔改的罪人所预备的。耶稣所讲的这三个比喻告诉我们，救恩涉及两方面，神在寻找人，就像牧人寻找迷失的羊，妇人寻找失落的钱币，但救恩也要有人的参与，人要像那任性的浪子悔改归家。路加福音第十五章的主题是喜乐，我们要一同来思考救恩涉及的三重喜乐。一、寻回迷羊的喜乐。路加福音十五章一至七节，这只迷失的羊因为愚蠢而走迷了路，而牧羊人为了这只迷失的羊，撇下九十九只很安全的羊，去寻找这只有危险的迷失羔羊。路加福音十五章五节，找着了就欢欢喜喜的扛在肩上回到家里。牧羊人找到了羊，欢欢喜喜地把它扛在肩上带回家中。每当我们远离主又重新被主找回时，也一样躺在主的怀中，享受主的恩爱，而回到教会中。扛在肩上是指蒙恩得救的人所享有的特殊地位，可以和与主的亲密关系。牧羊人去寻找这只羊，证明每一只羊都是他真爱的。救主找回一个迷失的罪人，会有四重的喜乐。一、被寻回的人，他的心中肯定是喜乐的，因为在最终被拯救出来。二、去寻找的人，当我们带领迷羊信靠基督的时候，我们都会感到有多么的喜乐。三、我们有人蒙恩得救的好消息传开时，其他的弟兄姊妹也会与我们一起欢喜快乐。四、路加福音十五章七节十节讲到，一个罪人悔改，在天上的也要这样为他欢喜，天使也与我们一同欢喜快乐。二、寻到失前的喜乐。路加福音十五章八到十节，羊因为愚蠢而走失，而但钱币丢失了是因为妇人的大意。我们若粗心大意，我们的家人就可能会失丧，我们不能不谨慎。已经出嫁的犹太妇女有一个习俗，她们要佩戴头带，头带上有十个钱币，表示他已为人妻。这头带的意义就像今天的结婚戒指一样，表明你已经结婚了。头带上的钱币若丢失了一个，对这个妇人来讲是一场灾难。为此，即使已经是晚上，他也要赶紧点灯努力寻找，直到寻找到为止。我们可以想象得到他寻找到钱币的喜乐。寻找迷羊的比喻和失掉钱币的比喻，这两个比喻值得我们注意的是，在钱币上印有统治者的肖像，而迷失的人仍然有神的形象。虽然这形象已经被罪玷污， 但人若被寻回，神会藉着圣灵的能力恢复那神圣的形象。哥林多后书三章十八节，我们众人既然躺着面，得以看见主的荣光，好像从镜子里反照，就变成主的形状，荣上加荣，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。基督徒的盼望就是变成主的形状，荣上加荣。所以我们应当常常敞开心灵亲近主，让主的荣光常常照亮我们，我们就能藉主的灵变得更像恩主。寻找迷羊的比喻和失掉钱币的比喻，这两个比喻帮助我们理解迷失的意思，离开本位，羊本应该归回羊群，钱币应该戴在头带上，迷失的罪人应该回归转向神，迷失的罪人体验不到神在基督耶稣里为他们预备的丰盛生命。但如果他被寻回，蒙恩得救，生命回到本位，与神和好，这人就脱离了危险的境界，被迁到神爱子的国度里。难怪牧羊人和妇人邀请朋友跟他们一起欢喜快乐。当亚当和夏娃违背了神的吩咐，犯罪堕落了之后，就藏起来躲避神，神就来寻找他们。神呼唤说，亚当你在哪里？耶稣说，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。神在寻找迷失的罪人，从创世纪开始，神就在寻找人，寻回迷失的人，找回失落的钱币，把人带到救主耶稣的跟前。这份喜乐是无可比喻的。三，得回浪子的喜乐。路加福音十五章十一节到三十二节，当浪子想起了父亲的慈爱，就起来回家向父亲请罪。浪子的悔改得到了父亲的饶恕，被接纳重回父亲的怀抱。浪子的遭遇有五个起来，表明罪人悔改的心路历程。一，收拾起来。十三节，浪子得到了父亲所分给他的产业之后，就都收拾起来往远方去，在那里放逸，任意放荡，浪费之财。我们也常常将神所赐的财智和物品据为己有，只为满足自己的欲望与享乐享受。二，穷苦起来。十四节，浪子耗尽了一切所有的，又遇到了那地方遭遇大饥荒，就穷苦起来。当我们远离神，必然导致心灵的贫穷与虚空。三，我要起来。十八节，浪子穷苦潦倒，醒悟过来，就说我要起来，回到父亲那里向父亲请罪。我们也因着圣灵的光照而有所醒悟，认罪悔改，归向基督。于是起来。二十节，于是浪子就起来回到父亲那里去，我们也当运用意志将悔改的心付诸行动。五，快乐起来。二十四节，浪子回头使父亲得回失去的儿子而起乐。一个人悔改，天上的天使也与我们一起快乐，神人同乐。根据犹太人的律法，长子比其他的儿子多一份家产。生命记二十一章十七节，要认妻生的儿子为长子，将产业多加一分给他。父亲可以在有生之年分配家产，为此小儿子要求父亲将他应得的家产分给他。小儿子的要求无疑是不近人情，通常父亲死后才作出分家产的安排。但从经文可以看到，浪子迫不及待用命令的口吻要求其父亲把家产分给他。他好像看父亲是死的一样。什么时候我们看重物质胜过看重人，看重宴乐胜过看重本分，看重遥远的祝福胜过看重家里的祝福，我们离麻烦也不远了。贪心的人永远不会满足， 因为无论获得多少，一个人心怀不满的人仍然不满足，最终必定会失望沮丧。人若忽视金钱不能买到的东西，就不能享受金钱能买到的东西。小儿子拿到了家产之后，远在他乡，离开父亲和兄长，享受自由自在的生活。羊因为愚蠢而迷失，妇人因为大意而失掉钱币，小儿子因为任性而失丧。他任意而行，叛逆父亲，伤透了父亲的心。于是可是远方的生活并不是尽如人意，他的钱用尽了，朋友离开了，没钱买食物，饥饿也来了。在米样办法的情况下，他被迫为陌生人做他不会为父亲做的事情，替人放猪。路加福音15:14-15，罪给你自由却换来了奴役，罪给你成功却带来了失败，罪给你生命却带来了灭亡，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。小儿子以为能找到自己，其实是失去了自己。我们若摒弃神，享乐会变成奴役。路加福音15:17-19，小儿子在放猪的时候悔改了，就醒悟过来，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，承认父亲是一个慷慨的人，决定回家工作，以为在家里做工比在远方好得多。小儿子在饥饿、想家、孤单、灰心、绝望这些痛苦的境况下，使他对父亲有了不同的看法。父亲平时都会善待仆人，或许父亲也会饶恕自己的儿子吧。小儿子的这个想法带给了他希望，最使人疯狂，使里面的神圣形象瘫痪，并释放人内在的罪性。真正的悔改就像小儿子所做的，他醒悟过来，我要起来到父亲那里去，向父亲说，我们的决定也许是崇高的，但若没有行动，这个决定不能带来长远的好处。小儿子若只在那里悔懊悔，不自己责备自己，就不能让他尝到父亲重新接纳他的喜乐。当父亲看到小儿子回家，不单跑去欢迎儿子，还为他预备盛大的宴席，邀请左邻右里来参加，表明父亲对浪子归家的看重。父亲的态度反映了天父对悔改的罪人存有丰盛的恩典和怜悯。小儿子期望在远方找到的一切，回家后都在父家找到了。他对父亲说，父亲，把我当作一个故工。浪子愿意作一个故工，父亲没有要求他赚得饶恕，好行为绝不能使人从罪里面得救。浪子在远方尝过困苦，归家后才明白何为恩典。戒指标志儿子的身份，上好的袍子是重新获得家庭接纳的证明。仆人不会有戒指、孩子和上好的衣服，身上的袍子、手上的戒指和脚上的鞋的装饰，使可怜的浪子与他丰富的父亲相配，而有资格进入父家，与父亲一同坐席。神的救恩是用基督和圣灵装饰我们，叫我们享受他家中的丰富。父亲对小儿子的描述是，死而复活，失而有得。每一个迷失的罪人，藉着信靠耶稣基督归回父神，浪子归回父亲那里，与我们藉着耶稣基督回归到父神那里相似。约翰福音14:6，耶稣说，我就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，若不藉着我，没有人能得到父那里去。只有一条路能通往父神那里去，就是藉着耶稣基督。主耶稣所讲的这个浪子的比喻，在这个时候 主耶稣介绍大儿子出场，大儿子有一些配得称许的德行，他努力工作，顺从父亲的命令，从不使家人蒙羞，看上去他像一个有体面的人，和弟弟浪子相比，哥哥差不多是圣人了。听命和勤劳虽然重要，却不是唯一能试验品格的标准。主耶稣教导我们，爱神和爱人是最大的诫命，这两条最大的诫命大儿子都违反了。他不爱神比喻中的父亲，也不爱人比喻中的弟弟。他不肯原谅浪费家财羞辱家门的弟弟，也不能原谅心胸宽大的父亲饶恕弟弟一切的过犯。大儿子就是文士和法利赛人的写照，他们虽然有外表的敬虔，但却没有内心的实意，他们内心的态度令人厌恶。马太福音23:25-28，耶稣曾责备他们说，你们这假冒伪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，因为你们洗净杯盘的外面，里面却盛满了勒索和放荡。你这瞎眼的法利赛人，先洗净杯盘的里面，好叫外面也干净了。你们这假冒伪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，因为你们好像粉色的坟墓，外面好看，里面却装满了死人的骨头和一切的污秽。主耶稣警戒我们，不要只在人前外面显出公义，而里面却装满了伪善和不法的罪。的是，大儿子是文士和法利赛人的写照，大儿子自以为义，却看不见自己的罪。路加福音18:10-14，耶稣说，有两个人上殿去你去祷告，一个是法利赛人，一个是税吏。法利赛人站着自言自语的祷告说，神啊，我感谢你，我不像别人勒索不义奸淫，也不像这个税吏，我一个礼拜禁食两次，凡我所得的都捐上十分之一。那税吏远远的站着，连举目望天也不敢，只垂着胸说，神啊，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。我告诉你们，这人回家去比那人都算为义了，因为凡自高的必降为卑，自卑的必升为高。法利赛人对罪的定义主要条件是外在的行为，而不是内心的清洁。他们错失了登山宝训的信息，不明白主所强调的内在的态度比外在的表现更重要。大儿子因他的骄傲而跌倒，这些年来他一直服侍父亲，从来没有违背父亲的命令。然而他的心不在工作上，总是梦想开一场大派对，和朋友一起吃喝玩乐。路加福音15:29。因此他只不过是苦力，不是从心里真正遵从父亲的命令。我们的侍奉若不是出于爱神，也不能讨神的喜悦。他对下落不明的弟弟漠不关心，他是等到有人告诉他才知道弟弟回家了。父亲是天天守候小儿子，直到见到小儿子从远方回来。大儿子虽然知道弟弟回家会让父亲高兴，但他却宁愿弟弟不回来。为何要让挥霍家财的人回来分享他的家产业？为何要让这个令家人蒙羞的人回来分享父爱？浪子的放荡生活只会更加显出大儿子的好，会使人觉得他更爱父亲，更加孝顺。对大儿子来说，小儿子回来是个极威胁。大儿子最令人不安的地方就是他的怒气，他生父亲和弟弟的气，不肯进去庆祝。大儿子生父亲的气，因为父亲为小儿子举办宴会，这是他一向以来梦寐以求的事。他对父亲说，你并没有给我一只山羊羔，现在却为这个不孝子宰了肥牛犊。父亲原谅浪子，让他的梦破碎了。 大儿子埋怨父亲把注意力都集中在小儿子的身上，弟弟如此不孝，还得到父亲的特别赏赐。大儿子当然生气，他认为这一切都不是弟弟配得的。弟弟这样不顺从父亲的命令，又这样不忠诚，为什么还要以慈爱待他？法利赛人的宗教强调要有好行为，他们以禁食、祷告、研究律法、施舍来赚取神的赐福和永生的奖赏。他们不明白神的恩典，他们看到主耶稣接纳和饶恕不敬虔的人，就感到很厌恶，却看不见自己也需要救主。那跑去迎接小儿子的父亲，也离席去寻找大儿子，恳求他进去。父神是那么的仁慈，忍耐我们的软弱。文士和法利赛人，他们继续的反对耶稣，把自己从主耶稣的跟随者中分出来。他们最后还把主钉死在十字架上，不管父亲怎样恳请他们，他们还是不肯进去赴宴。结论：主耶稣所讲的这三个比喻，提到所有的人都经历了喜乐，牧羊人、妇人和他们的朋友都经历了寻回的喜乐，浪子经历了归家蒙父亲接纳的喜乐，父亲经历了儿子平安回来的喜乐，被邀请参加宴席的左邻右舍，他们也一起快乐。唯独大儿子不肯原谅弟弟，因为他没有喜乐。他本是可以悔悟进去赴宴，但他拒绝了，所以自己留在外面受苦。我们要细心检察自己，不可有大儿子这样的精神。当别人欢欢喜喜进入神的国，我们却在外面赌气，不肯进去。生命中，我们自己是否是大儿子？情愿怀怒也不愿与神的儿女们相交，自以为义，不肯饶恕人，总是认为别人有错，只有自己是对的，高谈阔论别人的恶，却看不见自己的罪。十八世纪美国的奥格尔索普将军曾对约翰·卫斯理说：我从不饶恕人。卫斯理回答说：那么先生，我希望你从不犯罪，让我们不要站在外面，进来赴宴席吧。生命中，我们自己是否是一位浪子？若是，我们的父天父深深盼望你回来。当人被罪恶捆绑时，我们需要福音将这罪恶的捆绑打破。耶稣的福音能拯救一切相信的人。神对我们的爱是如此伟大，甚至将独生儿子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。浪子比喻中，整个比喻是讲神对我们的爱和无条件的恩典。当我们懂得数算神的恩典，就会明白神在每个人身上都有丰富的爱，盼望我们都成为一个感恩的人。我们每个人都需要耶稣，需要耶稣的救恩，唯有耶稣能改变我们的命运生命。唯有耶稣能拯救我们脱离罪恶，唯独耶稣是永生之道，唯有耶稣的宝血能够洗净我们的罪孽。信靠耶稣是我们人生上最划得来的，为此我们要归向耶稣，信靠耶稣，永远跟随耶稣。阿们。